书接前文，第一夫人宋美龄把两个姐姐宋霭龄、宋庆龄接进大厅。这姐仨彼此见着面没啥亲热，彬彬有礼，但这一奶同胞如果太客气了就显得见外了。什么原因？仨人志不同道不合。拿宋霭龄来说，满脑子都是金元和美钞，就想发财，发特大的财。其实他们家号称活财神，那钱老鼻子了，搂不够，还想再发财。你想这样的人少吗？不少。您说这世界上的财富有多少？你再发财都能归你吗？这就叫人心无举蛇吞象，人都是贪得无厌。其他的事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，偶尔他也问问时局的变化，但他的心都在美国银行里头。宋庆龄那跟一般的不一样，那是爱国人士，他想的是国家的命运。此刻他的心在延安，他想的是新四军、八路军如何打败日本鬼子，中国什么时候能光复，什么时候能富强，他想的是这个。宋美龄想的是什么？吃喝玩乐，希望能掌握大权，他成为女中第一魁首。你说这姐仨志不同道不合，能想到一块儿，但是又没办法，时间长了还想念，凑在一块还没什么词儿说。好在今儿个来打桥牌，坐在一起一边打着桥牌一边唠闲嗑，唠来唠去宋霭龄说话了。哎呀，前些时啊，我那股票一跌再跌，把我心疼坏了，不到24小时我就损失了将近3亿美元。这两天还不错，现在股票开始回升，如果照这样下去，恐怕我还要能赚5-6亿美元，不但把损失捞回来，又赚回了一倍。哎，三句话不离本行。宋庆龄没言语，这宋美龄呢，狠狠瞪了他大姐一眼，心里说话：俗气，无知，就认得钱吧钱吧，除此之外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其实啊，他也别瞧不起他大姐，这宋美龄满脑子也离不开钱。为什么过去的人一张嘴四大家族，四大家族指谁呀？蒋宋孔陈，头一个就是老蒋的。现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的资产据说呀超过200亿美元。200亿美元呢，在当时那是多少钱？这有敌国之富了。那宋美龄满足吗？也不满足，还想是多多益善呢。这姐仨无精打采，玩了一会儿桥牌，往窗户外一看，这雨哗哗哗哗还下着，挺扫兴。宋美龄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们待我这吃晚饭吧。”遭到两个人的拒绝，两个人起身走了。宋美龄把他们送走了之后，一个人回到屋里的空荡荡冷清清。你想楼上楼下几十间房子，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，他能不孤单吗？尤其最近几天他睡不好觉，就做噩梦，离奇古怪吓人的噩梦，有时候这半夜就惊醒，外边一打雷吓得他心惊肉跳。今儿个他这么一想，我俩姐姐也走了，蒋介石要不回来，这叫我怎么个睡法？不行，我得叫他回来。抄起专线电话，喂，我是宋美龄，叫委员长接电话。对，叫他马上接电话。时间不大，蒋介石接电话，喂，是美龄吗？你现在干什么呢？哎，我正召集军政会议嘛，正在发言的时候，你来的电话了。什么事情啊？ 我不管你开什么会，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回来。对，在云峰别墅，我等着你。好，我给你准备晚饭，好吗？就听蒋介石在话筒里说，夫人有特大的喜讯呐、等会儿回去我当面对你说。好吧，我等你。宋美龄把电话放下了，心说什么喜事儿？平时净愁事儿了，难得一喜呀、听丈夫的口气充满了欢乐，猜不透什么事儿。等着吧。一方面命令厨下准备晚膳，越丰盛越好。另外宋美龄利用这个机会先洗了个牛奶浴，洗得白白净净的，然后捡出几套衣裳来，穿上这套看看不合适，又换那套，那套不合适再换一套，最后到了满意为止，是拖地长裙，半睡衣不是睡衣，左照右照觉得挺满意，然后又把那脑袋伸到镜子跟前，仔细看看眼角和嘴角，看哪看哪，当他发现真正就没有皱纹的时候，他这心才放下。就怕有皱纹呢。其实宋美龄多大岁数了？这年正好是47岁。蒋介石都快60了。您别看年近五旬的人了，宋美龄可不老啊。你看那身段，你瞅那模样，也就跟30岁往里差不多。那他平常太会保养，使的化妆品都是从法国用专机买来的，每天抹呀蹭啊，风不吹日不晒，吃的东西又营养，他能不年轻吗？这时候有人告诉饭已经做好了，等一等吧，等委员长。又等了一阵，听见汽车喇叭声，待了一会儿就听见皮鞋的声音，蒋介石一推门进来了，穿着将校呢的黑色大斗篷，满身戎装，戴着白手套进来，把帽子摘了，手套摘了，往沙发上一扔。宋美龄就问他，会议开完了吗？提前结束了。哎，你在电话里跟我说有喜事儿。什么喜事儿？夫人呐、你真没想到，美国总统罗斯福、英国首相丘吉尔，连缅甸前线的蒙巴顿将军纷纷给我来了电报。给你来电报干嘛？请我出兵缅甸呐、哈哈，亲爱的，这回妥了，该着咱们露脸的机会来了。是吗？委员长，原来我记得你发誓再也不出兵了，怎么你又想出兵？哎，此一时彼一时啊。夫人啊，你没看眼前的形势吗？小日本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罗斯福他们请我出兵，我能不出兵吗？哎，你想一想，丘吉尔那老丘在欧洲独当一面，罗斯福那老罗在太平洋上支撑着，顾及着全球，我干了点什么？我无非是在国内跟日本人在这对付，在国际上毫无影响。一旦将来抗战胜利了，哪有我的椅子坐呀？咱们中国人怎么能算列强呢？哎，机会来了，我就给他来个釜底抽薪，一展身手，叫他们看一看中国军队也是强大无比的，我蒋某人也是英明伟大的。你说呢？我再问你一件事，罗斯福算不算伟人？那当然算了。丘吉尔呢？也得算。斯大林呢？那也得算。他们都是伟人吧，可是这些伟人都来求我，你说我算什么人呢？那你是伟人之中的大伟人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妙。蒋介石这一高兴来了冲动劲儿， 一看宋美龄收拾的怎么这么漂亮，跟小闺女差不多少，一股激情过去把宋美龄抱住了，奔奔奔来顿 kiss。 这一来 kiss 不要紧，后边还站着好几个保镖呢，因为这蒋介石在这说话没让他们走，他们不敢走啊，就像橛子似的在后面那戳着。这蒋介石忘了，亲着亲着他想起来了，一回头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
这
滚滚。
是滚滚。
这四位心说你这玩意赖谁呀，你防不胜防啊。几个人抱头鼠窜走了，蒋介石回手把门关上。哎呀，这夫妻二人并肩而坐，蒋介石是夸夸其谈呢，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。夫人，你瞧好吧，这回世界领袖那把椅子也有咱的份儿了。我叫他们看不起中国人，这回嘛，这个机会我一定不能错过。机会是不错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委员长，你要决定的事情千万不能改动，
不能，这回是坚定不移。开饭吧，我真有点饿了。
夫妻二人共进晚餐，蒋介石一边在这吃着一边看报纸，平时没那时间，养成习惯了边看报纸边吃饭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晚餐过后夫妻二人同眠，百般的欢乐咱不必细说。到了第二天，蒋介石梳洗雨地一看，这雨哗哗还下着，他一皱眉，心说这个鬼地方把人都窝囊死了，快点回南京吧。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南京有多高兴啊。宋美龄也梳洗雨地了，蒋介石跟他说，你跟我一块去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。宋美龄点头，夫妻二人上了汽车，赶奔曾家岩官邸。这曾家岩官邸啊，是蒋介石办公的地方，设施的并非金碧辉煌，但是宽大明亮。他们一走进办公室，办公室的主任叫陈布雷，蒋介石手下一号的大秘，铁笔杆子，那也是蒋介石的左右手啊，也是蒋介石的智囊。陈布雷多咱见着主任都毕恭毕敬的行90度鞠躬礼。委员长，夫人，你们来了，快请坐。蒋介石往沙发上一坐，腿撇着看了看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？委员长，今天听说您有重要的事情处理，所以提前一小时我就在此恭候着。
好好，闲话少说吧，书归正传，你马上提笔给我起草下一份命令。
是。他马上把笔提起来，眼睛瞅着蒋介石，再看蒋介石胸脯高高的拔起，腰板倍直，倒背着双手，想了想词儿，
我以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名义命令，中国新编第一军、中国新编第六军组成青年远征军，即刻赴缅甸抗日，此令。
是是是是。写完了，蒋介石又说，我命令在重庆成立远征军总司令部办公室，由我亲自指挥。
是。任命廖耀湘为新六军军长，孙立人为新一军军长，罗卓英为远征军副总司令，史密斯为总司令。
是。他说话这是命令，啪啪啪全写上，大印盖上，马上分发出去。兵随将令草随风啊，不管蒋介石怎么样，那是委员长总司令，他说话就是圣旨，下边是闻风而动，十几万大军这就要开拔呀。蒋介石一口气说完了之后，坐在那儿喘了半天气儿，美喝着水不知道想什么。宋美龄知道 这个陈布雷博学多才啊，不仅文笔好，四书五经无一不通，另外这人还有个特殊的本领，会算卦，医卜形象样样精通。宋美龄今儿个来了高兴的劲儿了，陈先生，现在我们抽空说点闲话好吗？夫人有话请讲。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最近这些日子我竟做噩梦了，都把人吓死了。拿昨天晚上来说，我又做了个噩梦。夫人做的是什么梦？是啊，我就想说一说，你给我圆圆梦。我梦见我那屋里的全是狐狸，大的小的老的少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张牙舞爪都奔我来了，把我吓得门也关不上了，窗户也关不严了。我拼命地往外轰他们，他们不但不走，相反把我逼到床上，那些狐狸居然把那床给拱到天上去了，我从天上一咕溜摔下来了。从梦中惊醒，我身上的汗呢都湿透了，幸好委员长睡在我的身旁，不见我都不敢在那屋睡了。您说这梦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原来如此，夫人稍后。再看陈布雷拉把椅子往那一坐，眯缝着眼睛，掐着手指的嘴里是念念有词。蒋介石在旁边也斜眼看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陈布雷啊，叨咕能有三分钟，突然从椅子上蹦起来，把蒋介石、宋美龄吓了一跳，认为他发疯了呢。再可能来到宋美龄近前，一躬扫地：“夫人，可喜可贺，是大吉大利之梦也。”宋美龄睁大眼睛就问：“怎么是大吉大利之梦呢？”夫人呐、卦书上云：“所谓胡者，乃不孝也。不孝者，指的是那些贪婪无厌的人，做梦都想着升官发财。他们破门而入，去找您去了，您轰都轰不出去，何兆爷？”说明他们有求于夫人，他们把床捧到天上去，就是把夫人捧上了天，而后求夫人赏赐他们官职，以满足他们的要求。此卦就是大吉大利，说明夫人飞黄腾达都能上天啊，这些人离开夫人全都活不了，这不是大吉大兆之梦吗？哎呦呵，陈布雷真会白活，就是简短的几句话，把宋美龄说的是手舞足蹈啊！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，你这一说我就不担心了。前些日子我做的梦也怪吓人的，但是现在我想不起来了。不过呢，都大同小异，那都是吉兆啊。夫人呐、我最近发现您额头上闪光，您是前途无量啊。委员长最近也非常精神，二目闪出神光，可见委员长当为世界领袖之一啊。蒋介石一听乐了，哎呀，你真能说呀。好吧，就冲你这句话，今天请你吃饭，谢谢委员长。仨人吃上了，那酒席能次得了吗？陈布雷受宠若惊啊，摇头晃脑在席前大白话特白话。接着他那话茬说：“夫人呐、梦不可不信也。我给您举个例子，在曹操临死之时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三马争曹，三匹马抢一个曹头，曹操不解释什么意思。50年后，司马懿、司马昭、司马师 司马家爷儿仨占了老曹家的江山，这不是应了点了吗？您说是也不是啊？我倒听说有这么个典故。
是啊，类似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呀。哎呦，他就白活开了。白活的蒋介石、宋美龄心花怒放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停了。蒋介石一看，嚯，难得难得，他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，跟宋美龄说：“你不要闲着，马上亲笔给罗斯福总统发封电报。”什么意思？告诉他你派兵了。
他知道我肯定得派兵，管他求援，要美元，要军需，越多越好。
啊，宋美龄一笑明白了，明白丈夫什么意思。那蒋介石无利不起早，其实他什么都不缺，美国运送那些物质，他偷着招募军队，武装他的力量，养他的嫡系部队。要说兵最多了，就蒋介石的兵是最多的。临垮台那时候800万军队，在世界上名列前茅，他竟攒他的私家兵了。趁这机会也叫趁火打劫，要挟罗斯福多给他美元，多给他东西，他都存起来，做夫人的心领神会一一照办。利用这阵不下雨，蒋介石命令让孙立人、廖耀湘、罗卓英前来见他。一声令下，时间不大，三员大将陆续来到。走进办公室一看，委员长在那儿坐着呢，精神。三将一字排开，啪，行了军礼，报告委员长：孙立人、廖耀湘、罗卓英奉命来到。